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第五集，
萧安沿着雕工精细的石碑往里走，一座一座地看过去，一直看到那些最新的。显然在解放以后，费家还有人葬在这里。那墓碑已经全然没了祖辈的风韵，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连上面的字都是歪歪扭扭的。但比它略早一点的民国时代的墓碑却依然雕工精美，继承了先祖之风。萧安在那些精美的墓碑中找到了一座墓主人叫做费然的坟墓，写那封信给唐岩的人就叫做费然。这个人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怪病而死的，但他显然就身处在怪病流行的那个年代。费然墓的左右两侧各有两座风格类似的墓，一座墓主人叫做费青，一座墓主人叫做费晨。这难道就是当年身死的费家人？萧安左右看了一下，夜里四下无人，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小铲子，在费晨的墓后悄悄地挖掘起来。他并没有挖多大多深，只挖了个比碗口略大的深坑，约莫挖了一米深。他将背包一扔，人躲进草丛里。没过一会儿，只见一团血肉模糊的怪东西摇摇晃晃地从草丛里出来，一点一点地从萧安挖掘的深坑里钻了进去。那深坑有一米多深，这团怪物钻了进去，很快地面上就什么都看不出来，只剩下了个碗口大的洞。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河山上并无灯光，一切都是黑漆漆的。萧安爬进了费晨的坟墓，费晨并没有火葬，棺材就在地下五六米处。墓穴是青砖砌的，有不少已经腐朽了。萧安变化身体的形状，从一个腐朽的空洞位置一点一点地钻进去，很快就进入了费晨的墓穴。墓穴里一片漆黑，空气污浊，他敲了敲棺木，那棺木早已腐朽，轻轻一动就酥化成了几块，露出棺材里的尸体。萧安褪下了皮肤，却还带着手机，于是用手机对着费晨的尸骨照了起来。那是一具很普通的白骨，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萧安将那骷髅头翻了一下，发现头骨的内侧是黑的，外侧却是白的。那头骨的黑色并不是因为污物或者是常年累月的腐烂造成的，倒像是什么浓墨一样的东西深深地染上去的。萧安对着那奇怪的黑色拍了几张照片，翻看了费晨的随葬品，发现都是些驱邪祈福的佛珠佛像，和怪病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又慢慢地退了出来。他从费晨的墓里钻出来，蛇一般地在地上蠕动，慢慢移向自己褪下皮肤的地方，很快将皮肤穿回了身上。星夜暗淡，四下无人，正当萧安将一切穿戴好，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左腰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纹了一个青色的蝴蝶印记。他大吃一惊，全身出了阵冷汗。他从来没有刺青，一直到刚才褪下皮肤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奇怪的刺青一定是刚才他钻进费晨墓里的时候被什么人无声无息地在他的皮肤上刺下的。也就是说，他刚才的行动并非无人知晓，一定有什么人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那个人趁他离开皮肤的时候，在他的腰上 刺下了一个蝴蝶的印记。变形人虽然可以变换成不同的形状和模样，但皮肤是不能更换的。腰上有了一个纹身，无论变成什么样子，纹身始终都会存在，它就会很容易被人认出来。肖安出了一身冷汗，这个监视他的人究竟是谁？在他身上留下一个纹身，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神秘人物也是来调查费加死亡真相的吗？河山山风飒飒，树影婆娑，无人回答。肖安在费加陵园里张望了很久，终于还是背上书包，悄悄地回了学校。肖安回到学校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他装模作样地去通宵教室读了一会儿书，却发现这个晚上通宵教室的同学特别少。等天亮了，他也装作睡眼朦胧的样子回宿舍睡觉，却听到同宿舍的同学破天荒地和他打招呼：
哎，肖安，有没有看新闻？我们这里出了灭门惨案，燕尾街那一家相爱一生咖啡馆被灭门了，死了七个人。
啊？
肖安吃了一惊。
死了七个人？谁杀的？
不知道。
同学一只手抓着香肠，一只手操纵鼠标，飞快地把新闻网站打开。
那你看，都上头版头条了。前天晚上，其实是昨天晚上，一大早有人发现相爱一生咖啡馆没有人上班，老板拿了钥匙到楼上去找人，一开门，里面死了一屋子，
好可怕呀！虽然照片没有，但是，你看那描述。
鼠标拖动着蓝色的阴影，框在了几行字上。肖安凝神看去，只见，那新闻里写着：警方未透露关于此案的任何线索。根据报案人刘某的讲述，七名死者有六名是躺在床铺上安静地死去的，另有一名死者躺在地上，屋内没有任何东西失窃，房门也是反锁的。
这就是活生生的密室杀人案。
同学一边猛咬香肠，一边用悲天悯人的口气感叹，而他的心情分明十分兴奋。肖安唯唯诺诺了几声，心中十分不安，说不上这起古怪的惨案和费家怪病有什么关系，但他就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某种异样。发生这种事情是不正常的，王强收到来自70年前的包裹是不正常的，王强的失踪是不正常的，费家怪病是不正常的，费晨的外白里黑的颅骨也是不正常的，绝对有什么在这其中起作用，一定有。肖安将他从费晨墓里拍回来的照片拿去冲洗，为他洗照片的老板看到那一堆死人头骨的照片，脸上充满惊恐疑惑。肖安只好自称是灵异事件爱好者，说这些照片都是从网上下载下来的。一听到肖安是灵异事件爱好者，老板来了精神，神神秘秘地对他招了招手。
哎，同学，你是你们学校静博会的会员吗？
静博会？什么东西？
肖安心里嘀咕了一下，只能压低声音，模模糊糊地应了一声。老板指了指学校的方向说：
这么多年了，静博会果然还在，你们找到那座坟墓了没有？
那座坟？什么坟？
肖安的神经顿时紧绷起来，他似乎撞到了什么线索。他想到，学校里的静博会是什么东西？静博会在找什么坟？那和费家的怪病有关系吗？
啊，还没呢。
他对着老板摇摇头，表情十分真挚。
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没告诉我太多。
老板很了解地哼了两声。
你们会一向这样，所以啊，几十年了也找不到那座坟。
肖安的目光落在照片上，手心渐渐出汗。
老板，你知道关于那座坟的事吗？
这家照相馆在学校的旁边开了很久，老板已经四五十岁，说不定他真的知道一些什么和当年有关的事。老板又指了指学校的方向，
我只知道你们静博会一直在找一座坟，那座坟就在学校里，可是呢，从来没有人找到。
啊，这个我也知道。
肖安继续装作很镇定的模样。
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到那座坟。
他补充了一句，没有人告诉我。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诚恳的气质，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狡诈的成分。
老板一边给那叠照片开好收费单据，一边漫不经心地说，
哎，因为他们说呀，那座坟里有妖怪，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啊，在你们大学还没有成立以前，这个学校啊叫做云县军事学院，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解放呢，学校基本上就教要爱国上阵杀日本人那套，那个时候呢你们静博会就成立了啊，这个你肯定知道了，静博会本来呀，听说是什么抗震救亡的爱国团会，就你们学生自己瞎搞的。在那个时候呢，有人发现学校里有一个学生是妖怪，闹了好一阵子，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学生死了，静博会呢到处要找他的尸体，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故事啊都是从我爸那里听来的，反正就是瞎搞。
老板又说，
我真没想到静博会居然会传到现在。
哦，啊啊啊，
萧然突然得到这么复杂的消息，心里一片混乱，没抓出头绪。
妖怪？
对啊，妖怪，你们会就是要找妖怪吗？
老板写好了收款收据，给了萧安一张，
不过这晴天白日的，我不相信真的会有什么妖怪。
肖安接下老板的收据，勉强地笑了一下说，
我也觉得晴天白日的不会有什么妖怪的。
哎，下次再来啊，我给你打七折。
老板很爽快地说，
现在的人啊不爱洗照片，我这儿啊也都快要关门了。
肖安觉得有些伤感，又在老板那里买了个相册，才慢腾腾地走回学校。冲洗店的老板给了他新的线索，很久以前，几十年前，很可能是解放前，云城大学里闹过妖怪事件，那会不会和费家怪病有关？也就是说，也许不是妖怪，而是怪病。
要明白那妖怪事件和费家怪病有没有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妖怪的尸体，看看有没有变异或者头颅里面变黑。而要找到那传说中怪物的尸体，自然要先找到他的坟墓。
但静博会几十年都没有找到的东西，难道肖安一个人就能找到吗？学校里如果藏着一座坟，那会在什么地方？如果传说是真的，曾经有个人被当作妖怪，最后死在学校里，那又是谁帮他下葬收敛的呢？肖安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校长。如果真发生过这么大的事，校长一定知道，但那时候的校长已经死了。肖安想了想，想到了第二个人，陈查。陈查四十几岁了，在云城大学干了一辈子，在没做门卫以前，他做的是园丁，学校里的一草一木他都非常熟悉，并且最关键的是，陈查的父亲叫陈水，陈水老人从云县军事学院开院一直做园丁，做到退休，最后把园丁的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如果真的曾经有人死在学校里，学校里当真存在那么一座坟，那么每天在学校里浇灌花木的陈水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如果陈水知道，那么陈查也许也知道。 肖安拿着照片，匆匆走到了门卫室，他要找陈查问个清楚，妖怪事件真的发生过吗？学校里是不是有一座坟？但当他走到门卫室的时候，他看到门卫室里坐着的人背影挺拔，一头黑发，干净整齐，露出的后颈分外干净。肖安目瞪口呆，他走到门口，门卫室里的人回过头来，对他微微一笑：“你好。”肖安拿着那叠死人头骨的照片，呆呆地看着坐在门卫室里正在看报纸的唐岩。
你怎么会？
唐岩对着他很平静的微笑。我叫唐岩，是新来的保安。
我。
肖安震惊过度，有些语无伦次。
我。
唐岩善意的看着他。你叫肖安，是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我知道。
哦。
肖安呆呆地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想起来问一句：“
哎，你怎么来了？”
唐岩惊讶地看着他，仿佛他的问题很奇怪。我？肖安指着他：“
你前几天才在游戏里说你在练琴，说你要去上钢琴课的，下周要在学校表演，你忘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虽然看见过那封寄给唐岩的信，却始终怀疑那只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可是，当唐岩活生生地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他又不得不相信，其实那封信就是寄给眼前这个唐岩的。唐岩笑了，他整了整手上的报纸，仔细地将它叠了起来，平整地放到一边。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肖安同学，你看。他指了指自己的脸。肖安盯着他的脸看了半天，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茫然地问：“怎么了？”肖安指着自己右眼下面，微笑说：“看见了吗？”肖安看了很久，才看出一点泪痕模样的疤痕，像是被什么尖利的东西从上往下抓了一下，比正常的皮肤微微红了一些。
你叫我看的是伤疤？
唐嫣点了点头。你在网上看到的我脸上有这个吗？肖安莫名其妙，心想什么叫做你在网上看到的我？他努力回想了一下，照片的脸上的确没有这道疤。
你这是后来伤的，被猫抓的？
唐岩摇头，语气很平常，他的神态也很自然放松。我们是同一个个体分裂出来的不同成体，也就是说，他善意地看着肖安，你遇到的是我，但也不是我。就像上次我们在汕头见面，但和你见面的人其实并不是我。肖安的大脑一时僵住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失声说：“
什么意思？你们是同一个个体分裂出来的不同成体？难道说，你们是像细胞那样分裂的？”“
对，我们是由一个个体分裂而来的，我们也可以再进行分裂，但是，不同的成体也可以融合成同一个个体。”他微笑着说。我们的生存方式很自由。肖安的头皮一时发麻，一时发凉，舌头像打了结。这种奇怪的一种让他无法接受。
这就像一个个巨大的人形细胞，他们都叫做唐岩，他们都长得一个模样，他们都由相同的知识构成，都喜欢相同的东西，有着一样的习惯和癖好，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都以唐岩的名义生活，他们可以继续分裂，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
肖安奇怪地想象着，也许有一天，全世界的人类都长着同一张脸， 都叫做唐岩。一个地球上几百亿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全都是唐岩。